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婚姻家庭中来经历主的救恩。今年的这个月又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婚姻家庭月。我们教会每年都会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关注婚姻和家庭，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婚姻家庭极其重要；第二是婚姻家庭里面实际的问题很多，尤其是现在因为疫情，大家都禁足在家，这两方面的体会都会更深。我想人生最短暂的可能是婚姻中的蜜月，有的夫妻可能连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度完，蜜月就草草的收场了。有一对夫妻因为几十年和睦相处，为众人津津乐道，当地的记者去采访他们，想知道他们婚姻幸福的秘诀。夫妻俩都是金口难开，直到太太去世之后，丈夫才吐露真情。他说：“这还得从我们度蜜月的时候开始说起。我们到大峡谷度蜜月，原计划是骑着驴子到谷底，不过呢，走了没多久，我太太的驴就跌了一跤。我太太起来安静地说：‘第一次。’那再次上路后没有多久呢，那只驴又跌了一跤。太太爬起来安静地说：‘第二次。’还没有走上半里路，驴子又跌了一跤。这时候呢，太太从手提包里拔出她的手枪，砰的一枪把那只驴给枪毙了。那我被吓坏了，完全无法接受她这种做法，开始跟她争论。这时候呢，我的新婚妻子看看手枪，安静地对我说了一句：‘第一次。’从此以后，我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弟兄姐妹，这是枪口下的幸福生活，谁能了解那个做丈夫的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痛苦呢？有时候别人的婚姻在我们看来好像是神仙眷侣，但真实的光景怎样，可能只有当事人知道。他们背后有没有一个拿着手枪的妻子、丈夫，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多的婚姻家庭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完美幸福，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两个不完美的罪人合在一起，要建造一个完美的天堂，可能吗？在人前，人们努力配合，展示好夫妻、好家庭的形象，但在家里绝对会露原形，因为家里每个人，不管老少大小，都有一双火眼金睛，可以照出对方的本相，让我们无法隐藏。那魔鬼也很容易找到一大堆的铁证，到上帝面前来控告我们。因为婚姻家庭的重要，我们也花很多的精力来经营， 我们学习幸福婚姻的秘诀，操练爱的多种语言，参加婚前婚后的辅导，这些都是很好的努力，那不少人也从中受益。但有些人说，他们开始操练的时候效果还可以，但时间长了又回到了原样。为什么在别人家里 work， 在自己家里就不 work 了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都记得少年官的故事，他来到耶稣面前问他，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想自己来拯救自己，耶稣就顺着他说，你要自救的话，你就要守全律法。少年官说，这一切我从小就守了。耶稣测试他一下，看看他有没有拜偶像，就要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来跟随他。结果呢，那个少年官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很富有。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门徒问耶稣，那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实婚姻家庭就像我们的得救一样，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几乎很少人可以把家庭婚姻经营得完美无瑕。反过来呢，有了基督的救恩，没有一个婚姻家庭会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徒婚姻家庭的目的是彰显和经历基督对教会的救赎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荣耀的主，我们俯伏在你的宝座面前，不管我们是在家中还是在哪里，你 都是我们敬拜的真神，唯一的真神。主，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灾难，充满了病毒，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死亡。主，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也充满了纷争，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混乱。主，家庭好像成了我们唯一的避风港湾，但是如果没有你在我们的家中做主掌权，我们家中同样会有纷争，会有风浪，会有冲突。主，我们求你圣善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家庭因着你的救赎得蒙你的祝福。我们求你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婚姻家庭的困境是成为了斗争的战场。婚姻家庭在人类的生活中至关重要，它也是上帝创造的最神圣最基本的 institution 组织。婚姻家庭它不是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产物，而是上帝创建的。人类有三个组织是神设立的，家庭、教会和国家，其中根基是家庭。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基督教会的基本单位，多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就组成了合神心意的教会，所有合神心意的教会一起就是天国荣耀的彰显。从神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教会和国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前，我们看到家庭、教会和国度这三个是重合的。亚当夏娃的家就是教会，他们时时活在对神的敬拜中，他们也活在神完美的国度伊甸园里。将来基督再来，他的救赎彻底完成以后，基督与教会所代表的婚姻和教会和国度又会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合一。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家，一个爱的生命体系。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也要来彰显这种家的伴侣关系，爱的生命体系。神创造的最初，他看一切都好，唯独男人独居不好，所以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让那个人沉睡，取了他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就是夏娃。在这里，男人他不是独立的存在，他上离不开神，下离不开妻子，离开之后他就是无本之木，残缺不全。 那女人也是一样，在上帝的创造中，人是活在家庭、教会和国度的三重关系里。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在这样的关系里，一切都非常的完美和谐。那魔鬼破坏神的创造，攻击人类，是从家庭开始的，并且是从秩序最靠后的开始。他给出一个诱人的计划，要 promote 夏娃和亚当，提拔他们。可能他知道亚当对他的计划不是最感兴趣的，因为他对自己的位置比较满意，前有上帝，后有夏娃，夏娃一定最感兴趣。当然这只是个玩笑，因为在神那里秩序跟尊卑贵贱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他们里面有秩序，但是绝对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夏娃经不起魔鬼的诱惑，或者他想，凭什么我总要排在队伍的末尾，整天还得从亚当那里听从神来的二手信息。如果我跟丈夫跟神站成一排，大家不分先后，那多平等多完美。于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那个改变秩序的果子，让婚姻家庭神人关系整个受造的系统都遭到致命的破坏。按照神的设计，神的国度、教会和家庭是借着男人女人作为奴仆君王 servant king 来管理和拓展的。但是人类堕落犯罪后，在对女人的宣告里，神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的恋慕，它不是一个褒义词，是贬义词，意思是女人想要控制丈夫，丈夫呢想要管辖女人。说白了，婚姻家庭从彼此服侍爱的关系，就变成了争夺主权的斗争关系。魔鬼说，你们吃了以后就会像神一样分别善恶，这话成了世世代代婚姻家庭里挥之不去的魔咒。为什么我们的婚姻家庭那么难弄？关键问题就在这里，大家都要当神，都要决定善恶是非，大家都要做王。分享一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是真实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赶出了伊甸园，亚当要汗流满面的在地里来干活，预备他们的食物。有几个晚上他回家晚了，夏娃就很不高兴了，他对亚当说，你肯定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这样的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亚当觉得很委屈，气愤地吼叫起来，你又在听魔鬼胡说，简直是屡教不改。有一天晚上，亚当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夏娃用指头在他的胸口戳来戳去，嘴里念念有词。他很困惑，问他，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想检查一下 ，make sure 你的肋骨没有再少一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肯定没有姐妹会去检查丈夫的肋骨，尤其是被禁足在家里之后。但是有没有可能去检查丈夫的手机、微信和 instant message 呢？在今天经文的开始，谈到夫妻关系，圣经就特别强调，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为什么呢？因为顺服已经不是我们堕落后人的本性，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是这样，我们的本性是统治、控制和辖制。如果我们以统治、控制和辖制为目的来追求婚姻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家庭成员之间多半会展开军备竞赛。那一开始提到了一个婚姻，在众人看来是幸福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幸福婚姻呢？可以说是魔鬼权势下的幸福婚姻。在那里，妻子靠着武力坐上了家庭权力的宝座，丈夫活在妻子的淫威下，这分明是对上帝设立的婚姻的秩序一个极大的嘲弄。在我们旧人的习性中，都喜欢搞军备竞赛，我一直怀疑在那个婚姻里，那个丈夫他究竟有没有想过去买把冲锋枪。在丈夫控制妻子、妻子控制丈夫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双方都会使用各自的独门武器。有的妻子是温柔杀手，有的胡搅蛮缠，有的把饭食性作为武器。男的也是一样，有的是虚情假意，有的是强力意志，有的是经济制裁。总之，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我们的武器库里还有哪些武器呢？我们有一个超级武器，就是圣经上的话。丈夫最喜欢引用的一句是什么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圣经的话是神对妻子的要求，不是丈夫用来辖制妻子的借口。神对丈夫一样有顺服的要求，一面要顺服主，另一方面要跟妻子彼此顺服。同样，妻子最喜欢引用的经文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神对丈夫的要求，也不是妻子用来控告丈夫的理由。因为在约翰福音15:12，耶稣也讲过，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婚姻家庭问题的核心，就是罪对神设立的家庭、教会和国度这个统一体的破坏，对奴仆君王的职分的破坏，把本来应该是天堂般温暖、充满爱的乐园，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家庭中有没有暴力？比如说冷暴力、 热暴力、语言暴力，我们有没有冷战、热战？这些东西无不让婚姻家庭陷入困境。当双方经过持久的战争、无心恋战后，就各自带着屡屡的伤痕，收刀如鞘，分道扬镳。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婚姻家庭的出路是成为救赎的工厂。弟兄姐妹，以弗所书是一本非常超越、非常宏伟的书信，它以一个宇宙性的视角讲到神对教会的永恒救赎计划。这个计划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服侍我们，为我们的罪遭受十字架的刑罚，从死里复活来加以成就。神又借着圣灵将基督成就的救赎大功应用到我们身上。在今天的经文里，你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圣经五次讲到丈夫跟妻子关系的时候，总是把它引向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讲妻子顺服丈夫，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讲丈夫爱妻子，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讲到丈夫保养顾惜妻子，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讲到夫妻合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有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婚姻家庭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在神的国度、教会和家庭三重组织中，婚姻家庭依然是最核心的基本单元。在基督的救赎中，婚姻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升华。在蒙救赎之前，人类的婚姻已经随着始祖的堕落而堕落。 Covenant 变成了 Contract， 约变成了合同。当双方在婚姻中可以互惠互助的时候，婚姻可以维持。当一方或者双方觉得婚姻对他们来说弊多利少，并且维持的代价太大，就要解除合同，分裂家庭。我们看到现在社会离婚率这么高，这就是最好的证明。那蒙主救赎后，我们个人与主，我们建立了恩约的关系，这是 covenant， 不是 contract。 这个约是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我们今天领受圣餐就是基于这样的恩约。这个约绝不会废弃，从今生直到永永远远，永不改变。当我们婚姻的双方都被基督救赎之后，我们的婚姻也在基督的救赎里恢复成约的关系，是 covenant， 不是 contract。 它在夫妻双方活着的时候也是不废弃的，就像 我们听到婚姻的誓言，不管健康疾病、贫穷富贵、安乐忧患，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那我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喜欢看西方的电影，对西方电影印象最深的就是教堂里的婚礼，常常被这个神圣的礼仪和忠贞的誓言深深的打动。不像当时身边闹洞房那样没有底线，我心中也对这样的婚姻充满了敬仰，只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的爱它是来自于神，也不明白婚姻本身是在见证基督对教会的爱和救赎。现在才知道夫妻的亲密合一是基督与教会亲密合一在世上最荣耀最美好的见证，他最终呢也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羔羊的婚姻会合，达到完美的巅峰。所以婚姻在基督的救赎里，也就是他的新造里，已经被赋予了极其崇高的意义和崭新的使命。在被救赎之前，我们只有血缘的家庭关系，在被救赎之后，我们除了血缘关系外，也有属灵的家庭关系。我们多了一根家庭的纽带，我们有两根 family tie， 这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夫妻不但要生养儿女，也要生养属灵的儿女，不但要建造家庭，更要建造属灵的属天的家庭。在基督的救赎里，家庭和婚姻的秩序和法则也重新得到了确认和提升。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丈夫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命。我讲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坐不住了，尤其是在家里敬拜，你有充分的自由，这可以理解，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自己婚姻家庭中的实际问题，我们都很务实。你为什么这么务虚？你就讲讲实际的，根据这段经文，做妻子的为什么要顺服丈夫？怎么顺服？做丈夫的为什么要爱妻子？怎么爱？不就得了？我请大家耐心一点，我马上就要进入这样的内容。有一件事情非常吊诡，如果你不明白在基督的救赎中婚姻的目的和意义，你越是务实反而变成越是务虚，最后你会完全同意所罗门的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英国牧师中马田有句话也讲得很精辟，他的意思是，假如你追求婚姻幸福并为此而生活，你永远得不到婚姻的幸福。现在我们来看看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怎样顺服。我想如果丈夫他什么都比自己强，妻子顺服比较容易，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比如十月怀胎，丈夫能比妻子强吗？ 所以顺服对于妻子来讲总是具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当你有丈夫所没有的这种恩赐、才能、美德、成就，甚至收入。相对于丈夫，你拥有的越多，顺服的难度可能就越大。那你是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呢？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常常会听到面临顺服挑战的姐妹抱怨，如果顺服他的话，事情就会照着自己预言的最坏结果，一字不差的成就。感谢主赐给姐妹们先知的眼光和恩赐。那怎么办呢？有一个答案可以来帮助我们化解这个难题。其实很多姐妹已经有了，她们说，如果丈夫像基督那样完美，我肯定完全顺服，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我的丈夫离基督简直差的十万八千里。在今天的经文中，妻子顺服丈夫，怎么顺服呢？如同顺服主那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先从顺服主开始，然后再顺服丈夫。这就叫知难行易，因为顺服主比较容易，比较少犯错，顺服丈夫比较难，而且容易犯错，是不是这样啊，姐妹们？你先从顺服主开始，然后因着顺服主的缘故再去顺服丈夫，这个顺服的结就比较容易解开。为什么要这样顺服呢？因为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这里我们发现姐妹的顺服具有非常崇高的救赎性的价值。教会是怎么被救赎的呢？当然是被基督救赎的，不错。但是从教会自身的角度，他对基督的救赎需不需要回应呢？需要，需要相信，因信称义，不是吗？不错，基督也讲过，你的信救了你。但是主的救赎不是让我们仅仅称义，勉强得救，他也要救我们成为圣洁，走上成圣的道路，脱离罪的咒诅，脱离罪的捆绑。况且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呢？是不是信是信，但是怎死都不顺服呢？不是，那不是真信，是假信。我们有一首诗歌，信而顺服，是怎么唱的呢？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而顺服。弟兄姐妹，这里特别是姐妹们，我们对主的顺服以及在主里对丈夫的顺服具有救赎性的价值。神可以借着我们的顺服来救赎我们，救赎我们的丈夫，救赎儿女，救赎父母，救赎他人。我举几个圣经里面因信顺服蒙神救赎也参与救赎的例子。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一件非常令人惊奇的事，就是在众多的男人中出现了四个妇女，他们是他玛、拿和、路德和乌西亚的妻子，而且全都是外邦人，根本算不上是女英雄。 他们的婚姻与家庭不但不完美，而且糟糕透了，甚至无药可救。他玛的两任丈夫，犹大的两个儿子都因为作恶死了。犹大害怕绝种，不敢让最小的儿子娶她。拿合呢，是个妓女，她的婚姻家庭就没法说了。路德她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绝了任何的指望。乌利亚的妻子最惨，她被杀害丈夫的大卫王霸占，要天天跟自己的敌人做亲密爱人，可以说没有最好，只有最糟。但是最让人惊奇的是什么呢？因着他们对神的一点点信心和顺服，神就把他们从充满不幸的婚姻家庭中救拔出来。他玛因着信，他没有改嫁本族的迦南人，而是持守在犹大的家里，最后甚至不惜装成妓女，跟公公犹大同房。他因着对神心意的顺服，不但救自己脱离了羞耻，他也救犹大家脱离了羞耻。那希伯来书讲到妓女拿合，她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摊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摩押女子路德因着信，她拒绝离开婆婆，她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最后，他不仅为拿俄米家存留后代，而且成了拿合的儿媳，大卫王的曾祖母。乌利亚的妻子因着信，她勇敢向大卫进谏，求他照着神的旨意立所罗门为王。他对神心意的顺服，让他救了自己和儿子的性命。所有这四个妇女都成为神荣耀救恩的见证人。她们不仅救了自己，救了家庭，救了家族，而且全都成了耶稣的先祖。他们参与到整个人类的救赎历史中。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尤其是居家隔离之后，问题暴露得更多、更充分。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家庭的境况会比这四个妇人更糟。神既然可以拯救他们的家庭，脱离各样的困境，神必然也有能力拯救我们的家庭，脱离各样的困境。我们需要的是对主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点的顺服。姐妹们需要的是因着顺服主的缘故来顺服丈夫。神可以使用我们对主出于信心的顺服，带有瑕疵的顺服，在我们家中大施拯救，带给我们自己、家人、家族乃至整个人类祝福。就像那四个妇女参与到神的救赎历史中，我们可以延续希伯来书信心的长廊，我们可以续写救赎的历史。现在我们来看看丈夫爱妻子的问题。丈夫对妻子的爱同样是具有救赎性的价值。圣经要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如果我们做丈夫的能够活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同样可以成为神救赎的管道，跟姐妹一道沿着信心的长廊来续写神救赎的历史。那我们做丈夫的如何像基督那样来爱妻子呢？我想我们可以求神施恩，让我们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对妻子要求低一点。我们求神赐给妻子多一点点信心，多一点点顺服。求神赐给我们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那样的心智，来爱我们的姐妹。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我想举个例子。耶稣讲过一个葡萄园园户的比喻。他说有个葡萄园的主人把葡萄园租给园户出国了。到了时候呢，他派一个仆人去园户那里收果子。园户打发仆人，打了仆人，让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派一个仆人去，他们打伤他的头，羞辱他。园主又打发仆人去，他们杀了他。后来园主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打，有的被杀。最后呢，园主只剩下一个可以打发的，是他的独生爱子。他要不要打发呢？弟兄姐妹，照我们的意思，千万别打发了，肯定是凶多吉少，那帮人坏透了。但是原主还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打发去了。事情也不出我们所料，他被他们杀害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原主就是天父上帝，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园户就是那帮坏人，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是不是太傻了呢？不是，因为神的爱就是爱仇敌的爱，神的爱就是毫无保留、完全牺牲的爱。他毫无保留把最爱的独生子赐给了他的仇敌们。神的大爱就此显明了。我们觉得园户太坏，其实我们何尝不是那些园户呢？我们哪样东西、生命、才干、恩赐、能力、机会不是属于神的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不是一样与神为敌吗？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蒙了神的救赎，因着圣灵的工作，被神的爱唤醒、唤回，被神的爱改变。弟兄们，求神帮助我们活在基督的爱里，像对待亲密敌人那样来对待我们家里的亲密爱人。神的救赎工作必定会借着我们彰显，我们的太太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美丽，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可爱，我们自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平安、越来越蒙福。这么难的事情我们怎么做呢？在今天经文前面一点，5章18节，圣经告诉我们， 秘诀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意思是我们不要用肉体的满足去取代了圣灵要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心灵的满足。我们怎样让圣灵充满呢？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文就是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家里起来唱赞美诗，一起歌颂神呢？如果我们常常唱诗赞美，常常感恩，常常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你可以试试在家中一起一起歌唱，一起唱赞美诗，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凡事感恩彼此顺服，你就可以彰显出上帝要在家庭中要彰显的荣耀，你就可以成为神救赎我们家庭、救赎我们自己、救赎他人的一个管道。弟兄姐妹，因着罪几乎所有的婚姻热恋新婚的时候都是在云上，在天上，时间长了就是在地上，在泥潭里。热恋新婚的时候是美酒，是佳肴，时间长了就是白水，是剩饭。但是基督的救赎借着圣灵的充满，借着妻子的顺服，借着丈夫的爱，可以把这个咒诅彻底的扭转过来，让我们像迦南婚宴的那对夫妇记不记得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那场婚宴上，那对夫妇没了酒，但是因着有基督一同坐席，他们的危机就成为了转机，他们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还记得那个管宴席的说的话吗？人都是先摆上好酒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有基督的救赎，我们的婚姻同样可以变水为酒，同样可以越来越香，越来越甜。弟兄姐妹，我们夫妻越是亲近主，我们的婚姻家庭必然也就越是远离困境，越是靠近乐园。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他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却为罪犯代求，他舍命救我们，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家庭的救主、教会的救主，他也是顺服的典范，因着苦难他学了顺服。愿主的顺服在家中借着姐妹来彰显，愿主的爱在家中借着弟兄彰显，让家庭成为你救赎的工厂，让你荣耀的救恩得着称赞，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我们一起用主给我们的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神祝福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婚姻。我们也感谢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